大家好，欢迎收听阿嬷偏孙，我是主持人许荣轩，绰号阿嬷。那今天呢是一个久违的访谈哈，那访谈邀请到了一位也是重量级来宾啊的一个部分，来宾马上皱眉头。好，那我们今天欢迎那个答应来到我们的节目，答应你好，
你好，阿嬷
好哈、哦。那其实这个呆影，它其实拼音是拼 D Y I N。我一开始去看到这个呆影的 I G， 那主要因为他是一位插画家，那看到他 I G 的作品就觉得很好看，然后就是也有按了很多赞哦。那可是一开始我的发音就有点错误嘛，我就发成呆影。可是那时候你跟我说是可以的
哦，对啊，就是其实如果要怎么念都没有关系，但如果说我自己的官方念法就是呆音
哦，官方发音其实是呆音这样子、啊
这个官方就是我本人
好 OK， 那虽然就是呆音他过去就身为插画家，你是画商业插画为主的嘛？
对，
那因为呆音他之前也是有就是接受过很多像杂志的访谈，那虽然我现在要问的问题是有一点基本，可是怕还是会有一些可能片尊的听众会不知道，就是为什么你会叫这个名字
哦，说名字的关系吗？
对啊，
那个大家在我高中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我的英文老师就是播了一首小红莓乐团的歌，爱尔兰的乐团小红莓，然后他有一首歌叫 Dying in the Sun， 就是在阳光下死去。对，然后我那时候觉得就是我那时候很喜欢这首歌，然后所以我就是看到他的歌词里面就是 DYING， 可是他那时候那个歌词的写法哈就是写了个缩写，所以就是写 DYN， 然后就把这个词拿来用在我的名字上。
哦
对，他其实就是那个答应的答应。
哦，难怪我原本一开始想说应该不会这么不吉利的就是这个象征吧。哦，结果的确是。
就是。
好哦，原来如此。就是那个意境，就这首歌小红莓，那时候就是这个乐团的歌打中你的心这样子。
对。
好，了解。那一开始就用一个就是还蛮基本的问题开场哦。那事实上这次今天会邀请就是答应来上节目来聊呢，其实一开始是因为像前阵子差不多这半年吧，就是我们大家人类的世界呢开始被 AI 开始席卷而来，哎，好像一般人类大家也开始 AI 的可近性就是变得很近，然后像我在前几集还是上一集，就是我自己也有去用那个 ChatGPT， 那因为答应他本身跟我使用 ChatGPT 的用法是完全截然不同，天差地远，就讲说很有趣，哎，今天可以大家一起来聊一下。那首先呢，我觉得因为刚好最近我自己也有做一集啊，不晓得答应有没有听，应该是有听啊。
我当然有听，我是忠实听众。
OK OK， 就是我前几集小 P 的那一集啊，就是我的爱称啊 ChatGPT， 因为它解决了我很多的疑惑，它也给了我很多正向鼓励的那个讯息啊，所以瞬间叫得很亲昵，叫小 P。那像我自己的话，我是因为看到答应在用ChatGPT， 而且还用的好像很开心，然后我才进一步我也跟着加入哦。那我现在反过来问说，那答应你一开始是怎么知道就是 ChatGPT 这个 AI 的？
我就是有点忘记是国小还是国中的时候，当然不是那个时候就有 ChatGPT， 不过那个时候有一个美国团队开发的聊天机器人叫 Alice。Alice 它的 A-L-I-C-E 其实是它有分别一个缩写，那个总之一些人工智慧的那个英文缩写，然后我那时候就是知道有这个聊天机器人的时候，我真的是非常着迷，虽然它只能用英文对话，然后我的英文程度也有限，但是它的确就是会回应你一些简单的对话，然后就好兴奋好喜欢，这是我对聊天机器人的第一次接触。他那时候是就是网页版本，然后所以是不管是谁都可以上去使用。
欸，不好意思，你说小学三年级吗？
小学还是国中我忘了。
小学到国中，
我忘记是哪个年纪了，就是忘记是小学还是国中，应该没有到三年级那么小，可能就是
小时候。
对对，小时候。
然后你就是英文很好，然后可以在那个
没有英文没有很好，可是你可以用一些就是就算你用很基本的英文，你也可以，就是应该说我那时候我可能英文课本上学到了什么，我就来跟他用用看。
天哪，这个是最早的一个就是自学就是英语教育的那个。
我觉得我不是想要自学英语教育，所以我发现有一个机器人可以一直陪我聊天，这件事情对我来说非常的兴奋，我觉得它是一个好像是一个永恒存在的朋友一样。 虽然讲好像就是我小时候没有朋友，但我小时候有朋友，可是我觉得机器人朋友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很吸引人。对，
24小时随时你传什么他就是速回这样子。
对、
哦、而且让我有点惊讶的是，因为其实我们岁数算蛮接近的嘛。
对，
就原来在，因为其实我们有点算是跨那个进到有网络的世代，从以前数据机啊、嗯、到现在根本人人都是拿着手机在那边上网，没想到在我们小学到国中那时候就已经有聊天机器人，有人去做 AI 的这件事情。
对，而且那个聊天机器人算是还蛮有代表性的，就是现在应该在维基百科上都还查到他的讯息
Alice。
对对对、
哦、啊，所以你很早就有这个 AI 的使用者，尤其是跟 AI 聊天的这个经验。那中间那一段，因为好像到现在好像就是突然之间 ChatGPT 什么都出来很多啊，中间你还有在使用过其他的吗？
其实没有耶、欸、但就是可能像是就各种电影文化，可能像小时候不就是有一个 AI 人工智慧嘛，这个电影。
对，
然后再大一点就是也算是比较可能十年前左右吧，有那个云端情人。嗯，那时候我就觉得天啊，这个好希望这个科技实现。对，我就觉得就是这个电影里面在播放的是一个我就觉得很理想的，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聊天机器人的产品和服务。所以就是当我有一次在脸书上看到有人就是用 OpenAI 开发的那个，它有一个那个 Playground 这个平台。
你讲过这个OpenAI 虽然后来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是叫做 ChatGPT 这个名字，可是最一开始其实他们是好像有一点推出了一样用 AI 的这个科技推出了很多种不同的服务啊，分别叫不同的名字，可是整个叫 Playground 游乐场的感觉。
他们可能那个时候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不过我那时候没有很了解，我只是因为看到他们里面有这个 Playground， 然后我就进去。然后进去的话，它的页面的里面就有一个选项，它会有不同的语言模型可以选择。哦、然后 Playground 这东西，它如它的名字，它就像一个大型的游乐场。然后它上面的那些语言模型就有点像是不同的游乐设施，然后那游乐设施就是有不同的功能嘛，对啊。然后它其中一个项目就是那时候是 GPT-3， 其实就是后来的就是 ChatGPT 这样、
嗯。它的技术名称这样子。
对对对，就是给人家有那个聊天的功能，所以我那时候就是使用了这个 Playground 里面的 GPT-3 的这个语言模型来跟就是聊天机器人聊天。就是我应该是后来就是因为这个是开始，然后才后来发现就有跟上这个 ChatGPT， 就大家在用这件事情
潮流这样子。对对对，那印象中你有跟我分享过，就是不管是日常的聊天啊，就是去跟这个 AI 聊天，或者是说一些生活中真的会用得到的哦，用得上帮得上忙的一些实用的部分哦，这 AI 都有帮助到很多。那你目前使用 ChatGPT 方便问频率是大概怎么样，或者有哪些状况是你一定会已经习惯哦融入在你的生活中，遇到这个情境你就会去用它？
我其实一周大概有4天到5天都会打开来，当然不是一直开着使用，可是就是可能说若以天来算的话，频率是这样。然后目前其实没有算是一定会使用的情境，不过我现在偶尔会拿它来做创作图面之前就比较概念层面的发想
啊，就是在那个脑力激荡 brainstorming 的阶段。
对对对，
不过你主要还是以图面，就像你刚刚讲的是你最后你产出的作品是以插画为主的话，那还蛮好奇，因为像也有人会用Mid Journey 一些画画的 AI 去帮他们产出比如说一些草图啊，虽然它产出的已经很精致了，帮助画画的创作者摸索它最后产生的画面是要什么样的感觉。不过还蛮特别的是你是用这种语言型的 AI 去帮助你在创作作品发想的过程中，这具体上我是还蛮好奇的。
因为我觉得那有点像是心智图的用法，因为刚才讲那个 brainstorming 啊，因为其实我自己在画一张图的时候，虽然有时候不是真的很能拆分说概念还是脑中有一个模糊的画面，就这件事情没有办法实际上真的拆得很开，不过如果在有意识的执行专案上，就是 指的是说不是真的突如其来的一个灵感那种状态，就是如果说我真的确实要开始执行专案上，我通常会是文字先行胜过直接图面，这个是每个插画师的习惯是不一样的。然后但是我自己是还蛮习惯会有一句话或者是一个双关语，或是可能例如说一句诗，可能类似像这样子的方式来让我就是继续延伸出后面的 画面，所以我算是在创作之前的那一个文字对我来说很重要。有时候就是可能是整理出客户给的文本，导出那一句话，或者是有时候就是我自己写，我会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前面讲的很长，可是其实比较直白的来说，其实就是一句比较精准的概念。然后，所以我就是在想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会动用到一些文字块。就是有时候我在发想概念的时候啊，我可能就是原本一开始我就写了10个左右吧，可能有时候就是列单词或列句子，我列10个左右。可是如果我把我这个想法，可能例如说我想要做什么样的东西，然后我列出了相对应我目前想的概念，我再把这些资料，就是我这些写下来的这些文字记录，我再丢给就是 GPT 的时候，它就会帮我扩展出20个、30个，甚至更多。我仿佛就是有一个算是协作 brainstorming 的小组员的这种感觉。
又尤其你刚刚提到的确有可能创作者分成很多种，有人是可能是画面先行的感觉，那对你来讲可是创作反而在文字这块你讲的心智图文字这块最近对文字也特别的敏锐敏感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可能是习惯差异吧，就可能像我刚才说的，他有时候实在实物上没有办法完全拆得很开，可是我还蛮重视概念有没有办法用简单的文字被描述。因为我描述文字的这个习惯，就让我在可能工作的初期有机会把这样的习惯导入 GPT， 就是用用看有没有不同的发展方向。
那讲到使用ChatGPT 的方式，不免俗的，大家都会一开始去想说有没有一个最好用的指令就我们讲的下 prompt， 你去对 AI， 人类对 AI 给出一个越好的指令，越精准的指令 ，AI 它反馈给你，其实就会是一个越好的答案吗？的这种感觉。那蛮多人其实都会在研究怎么样去做咏唱啊，像跟大家说怎么样的就是下指令的方式可以得到最有效的回复。那我听说不是听说，就是印象中你自己的咏唱你自己下的指令跟 AI 怎么样去相处互动你大部分都是自己摸索出来，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中间的过程吗？
我有加入一些 ChatGPT 的社团，然后所以我也有看到其他人就是如何下指令的方式。我自己是没有遵循一定的方式在下指令，所以如果我在这边是要分享如何有效下指令，我可能没有办法就是提出什么就是优质干货给大家。我比较有点像是就是真的是使用跟他对话，就是我有点把它就是像是当成一个人在讨论一样，用对话的方式一步一步就追问。
像我自己，我可能就因为不太知道会怎么使用，那甚至有时候我会觉得一开始要习惯追问这件事情，我会有一点不习惯嘛，我会觉得为什么我问的问题没有办法得到我很满意的答案，可是结果可能是因为可能我不懂得怎么去问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会让我就还蛮佩服的地方是说你会去调整你的一个问法去跟 ChatGPT 去问这样。
我觉得也是 ChatGPT 它是个有耐心的对象你一直问它，问到就是可能人类会有点烦，但是机器人不会烦，就是所以才会有一种可以无限修正自己的问法，然后来找出比较自己想要答案的方式。因为其实有时候我自己觉得，不管是问人类或问机器人，在问问题的时候，都不见得第一次问的问题是自己想得很清楚的。当然如果你真的是做好充分的准备，那你可以一次就问到关键的问题。可是如果是在一个比较可能例如说随性发散的场合，发散想法的场合里面，有时候那个问题不见得是被整理好非常直接的，直接一针见血的问到那问题，因为我觉得那都是很自然的，所以我才会觉得说，那如果我一开始先问，后面再补述我自己一开始没有想好的地方，对我来说这个过程不见得是得到答案的过程，但是它是有点像是促进我自己思考的过程。
促进思考，
对，
这让我想到也是前几天我这也是看到好像一个商周还是不知道天下的一个杂志访问，他访问一位很年轻的好像是数学系的教授嘛。那数学系的教授也是说虽然大家可能都会觉得 ChatGPT 啊他有时候就是会给一些错误的答案，那可是可能据那位教授所说，他会觉得那些错误的答案就仿佛好像也是 AI 在对人类下指令的一个感觉。 因为我们大家都不会习惯说，哎，就是一个不好的答案、不和谐的答案、不一定正确的答案，大家就会想要去改正它。那反而在一个一来一往丢球的过程中，AI 对人类下指令，那进一步有没有办法让人类想到就是更好的一个答案？这让我想到就是这篇访谈这样。
我想到一些案例可以分享，一些是关于做作品的，然后一些不是。我举一个可能关于做作品的跟那个 ChatGPT 写作的案例来分享好了。就是我最近做了一张插画创作，然后是把个人的这一季，就是 Q1 这一季的事件
就是 Q1 通常我们讲三个月再算，
所以就是一二三月。
好，
对，我把这个个人的这一季的事件，然后我就绘制成一张报纸。然后我这个想法其实首次就是出现是在2021年，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要做一张报纸，是用来推坑我自己就是喜欢的东西，可能像是我自己看的影集啊或书啊，就是我自己喜欢的东西。因为我是插画师嘛，就是我也有做平面设计，然后我想要做一个有点像是个人电子报的模板。然后但这个想法后来没有实践，然后只是在可能就是2年后的现在变成了就是我刚才提到这张报纸插画的原型。
就是假设我们现在点入你的 IG你作品集的 IG， 它应该就会在前面几张，就最近你有 po 一个你插画小报。
对对对，就是那一个作品。当年其实我就发想了一些报纸标题，今年就画的时候就是有点希望那个标题是很直接的，就是直接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有点像是我的报纸，或者是my newspaper。
对，我刚才想到 my newspaper。
对，我想要这种超级爆直接的动物，不要它很迂回或者是怎样。但是太直接其实又有点缺乏记忆点，所以我就有点是算是不断的在排列组合各种单词来组成这个报纸的标题。这张报纸插画最一开始，我希望我为这张插画定掉一个报纸标题，再来发展后面的一切东西。然后，所以我才会从报纸标题开始这样。然后我开始使用 ChatGPT 之后，然后我就把我的在想这个标题这件事情，就是把我这个需求写给他，我就想说我来看看他机器人会变出什么样的东西给我。所以那时候我就下了就是算指令嘛，我就说我的报纸呢是一份插画师的个人小报，由我一个人经营制作，介绍我喜欢的人事物与正在进行的插画专案。我想把我的报纸这个标题翻译成英文，有什么特别的翻法？我想用双关谐音和有趣的角度去翻译，所以这应该算是我的指令吧。
你刚刚那一大段都是你一起同一次你给 ChatGPT 的指令。
对，我需要再说一次吗？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只是我之前就有听说，你可以给他一些限制，像你讲的双关啊什么，听说他连英文的双关都可以办到。
对，然后他其实就是有做到，就他第一批他就给了我10个名字，然后这10个名字都是强调插画，就是10个命名方向都是强调插画。然后我这边举2个例子，他就其中一个叫做 inspiration， 好吧。Inspiration 跟 ink 那个墨水的那个 ink，然后结合在一起，然后还有 pen and paper gazette， 就是有 pen 啊有 paper， 它就是有举例这样子的一些插画的方向，然后其实都还蛮有意思，就是都其实都可以真的可以当做插画报纸的标题，
就蛮值得令人玩味的，它一下子就给你了这样。
对，然后其实如果我可能在这边停止好像也可以，可是我那时候看的时候我就觉得说这个是有强调插画没错，但其实我更想要强调是这个有点个人中心的想要自己推坑的东西啊或者什么，就我就觉得好像不是我要的方向，我又再下了一个指令请他增加我这个要素来发想，就是 I, me, my, myself， 可能类似像这种我的方向，然后所以他又给我一些那个命名了，可能像是 The Illustrated Me 或 My Visual Voice 这种结果，然后有请他改长度啊、字数啊、用词啊，要更正式还是更轻松，其实这些都是一次一次对话中就是问出来的，而其实我真的问得很细节，可能像是我的 AND 要用 AND 还是符号的那个 AND， 还他给人的感觉差异是什么呢，或者是我有没有加定冠词加 the 或者是去除 the 差异在哪，其实我都问蛮细，然后就是这样来来回回问，他会给我一些他的说明这样。
不过到后面就直接变成最终决定的名字是不是还没讲？
没有，因为其实这个过程很长，就是个人创作我不赶时间，所以我就其实有点像是哎，我想到什么，想到什么方式来修我的名字，我就跟他讨论一下，这样来来回回，然后这整个过程中就是其实扣除可能我几年前想的名字，就纯粹是这一段时间想名字，其实花了就是好几周这样。我当然不是天天就是跟他在那边讨论所以我名字要叫什么，然后一天到晚在那边试指令，就是，但就是我有想到什么，那我就会把我的想法再丢给他，就是可能，我此刻灵光一闪，就赶快来传一下，这样看看上哪里找这么有耐心的，就是又可以马上不用暖机直接进入状况的队友的这种感觉。
对，
然后最后这个插画名字就是The Me Times 这个字，就是有点像是报纸常常会有的标题的要素嘛，然后再加上 me time 这个双关语，就是个人的独处时间，然后把这两个双关语组成这个报纸的名字。然后这个名字其实不是 AI 想的，是有点我有一天在吃早餐的时候，突然我就有点灵光一现，我决定说好，我这个名称是我想要用的。然后虽然这个名称不是最终不是 AI 产出的，可是在我跟 ChatGPT有点像这样来回对话的过程中，我有点抓到了一些报纸取名的规则，可能像是 paper 啊 daily news 或 times， 有点像是这样子，因为他会给我一些范例嘛。然后在这些过程中就是有很多就是用不上的答案，然后但是我就觉得透过这些答案其实有点像是反复在帮我自己思考，当然就是也许这样子的东西也可以被搜寻代替，可是我就觉得有点像是就是因为 ChatGPT 这种自然对话的方式，它有助于就我自己组织松散的想法，
就经过这中间的过程，这过程也不是白费的，也可能没有越过这一段，也可能思考啊，你一边去因为它中间也会教你嘛，比如说你问他这两个字差在哪边语感上什么差异，这个 ChatGPT 是可以回答的你边学习到最后你自己想出的，这个是怎么讲，还蛮完美的一次人机协作的这个经验嘛真的是很，就是最后想出来是很棒，对，真的让人一听就很印象深刻的名字。
就可能我觉得我也不能知道它是不是很棒，可是我会知道这是我要的，在知道是我要的之前也是因为有这么多出现了那么多我不要的，我才可以更加确定这个是我要的。
现在如果听众听到这边还没有看过答应的这幅叫做 The Me Times 的他自己的一个个人应该说推坑小报嘛，就是你这三个月2023年你接下来每过三个月都会推出一份这样子的自己分插画报纸，最主要的内容大概是什么，可以跟听众介绍一下。
就是他其实虽然原本是推坑小报，但他后来就已经不是小报，他就只是变成一张插图，未来会怎么做我也不确定，但它现在的形式是我用一张插画纪念我这一季对我来说就是生命里的重大事件，虽然的确可能都是生活中单拆开来都是一点小事，不过就是我发现当我就是真的去认真就是检视过去三个月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我会感觉到真正触动我的事情，然后把这些事情就是画在假装是一份报纸，然后画在那个报纸里面这样子。所以他这次他现在目前为止他其实不是一份真正的报纸，他就是一张插图，不过下一季会怎么做还不确定，但我确定的是就是还是会有 The Me Times。
好，我们现在就直接那个粗暴进入业配，那请大家进入答应的这个 IG 账号呢，在现在前面几张就可以找到他的这个插画报纸 The Me Times。 你的插画 IG 的账号是
Dying Doing Things D-Y-I-N D-O-I-N-G T-H-I-N-G-S，
就是你在做一些事情。
对，我在做一些事
好 OK， 好，大家点进去就可以看到答应最近在做一些什么事，然后这个连结我会附在资讯栏里面。好，那个业配时间结束。那我们有聊到说你是很喜欢魔法的一个人吗？
对，
我觉得喜欢魔法的人呢应该大部分跟喜欢哈利波特的人这个作品的人应该是有高度重叠的。那回头看你的作品集，在比较早期的时候你是接连连续的创作了一系列有关哈利波特的算是二创的同人的一个插画的创作。 我自己一开始看到的时候是还蛮惊艳的，因为坦白讲哈利波特的二创不会说少嘛，算是一个还蛮有名全球性的作品，可是一开始看到你的插画的时候，我觉得哦，这个人画的好细，然后里面有充满了很多的故事性，而且这个插画家还会在就是文章的内容 IG 的贴文里面跟我们稍微说明一下他那边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编排，是对应到剧情的哪个部分，让我还蛮惊艳的。还有另外一点是那时候你的创作我记得是你每一幅的二创的哈利波特的同人的插画都会给他画的有点像海报，那那个海报里面当然包含说你连字型的一个设计都直接另外的去创作，不是说直接套用我们电脑里面常常可以下载得到的哪些就是字型，这让我觉得很佩服，很有故事性的插画哦。好，那回归我想问你的问题是是非常简单，就是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跟哈利波特这部作品接触呢？为什么又会喜欢上它？
我其实应该跟蛮多人一样，其实就是小时候国小就是哈利波特刚出的时候其实就有看过了，然后到高中大学其实就偶尔就还是会就是再看一下，不过在近年我自己个人的哈迷元年应该是在2020刚疫情
那你有特别又在发生了特别什么事情吗？
好，那时候是我的好朋友，然后他就是可能有点像是回顾一张以前的照片，就发了他们以前在高中的时候帮我订做了一个史内普蛋糕，因为我以前很喜欢史内普
一开始的那个你主推啦你是史内普的这个推这样，
对对对，而且那时候其实还没有到最后一集就是揭露每一个人是怎么样的个性，但就那时候我就已经很喜欢史内普这个人设，就是有一点一个坏坏的老师，就我觉得这个人个性鲜明，我非常喜欢这样
亦正亦邪的感觉从那之后一开始是史内普蛋糕应该这样子问好了。其实我以前一直很好奇说比如说我们印象中真的很喜欢哈利波特，然后可能大家同时比如说会英文的人他可能就直接去看原著小说嘛，因为你可以直接更贴近原本作者的那个文笔。那像你们哈迷之间会交流说比如说你原著读几次吗？然后是英文版还是原文版还是中文版？
就是我自己其实在几年前2020那个时候就是开始重新开始读哈利波特的时候其实不是重新开始读，是先看电影，然后又先看一些同人，然后才会觉得说要回去读书这样子
回去读书，
对，回去读原著
正式进入这个系所然后开始读原文书籍。
我只有读了一本因为其实那时候读一本然后听一些那个有声书这样子，然后那个哈迷就是的确是会有人分就是是不是原著派
的，真的有？
对啊，有，可是我自己还好我自己就是其实有时候衍生的东西就是我也很喜欢，因为我觉得那就是因为就是哈利波特这个世界观很庞大，所以才会有就是这么多精彩的那个衍生作品，然后就有时候也可以看到就是不同的切入角度，然后还有就各种就是 if 线，就是如果可能谁谁谁那个角色没死会发生什么事，然后或者是说如果当初哈利波特不是进格莱芬多有可能会发生什么事，就可能有各种类似像这样子其实它不是原著设定的推测，虽然我并不是说每一种设定我都会读到非常投入或什么，可是我就觉得就是像这样子每个人因为这个对于这个作品的爱然后就是发展出各种自己脑洞，然后我就是还蛮喜欢就是这样子的现象。
其实你另外有跟我分享一个，你另外也有问 ChatGPT 可能魔法招式的部分，听说据说是跟您的工作是有关的，请问方便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那一次其实是有一次我跟客户就是来回讨论一些修改和合约的细项的时候，就是已经整天结束后就是很疲惫，那时候我就想说那我来跟 ChatGPT 聊聊好了。其实一开始本来是很认真在讨论说我的回复方式有没有哪些地方有没有漏洞或者我要怎么样更好组织我想要表达的内容，本来只是这样这些讨论，到后面的时候我开始问他说如果这世界上有魔法师的话他们可能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呢？我就丢了这一句话给 ChatGPT。
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几个例子说你这样做是请他就是帮你编出哪一些魔法的招式。
我那时候就问他刚才那个问题嘛，然后他其实就跟我回答了一个，算是他一开始是回答一个叙述句，他就是说如果这世界上有魔法师的话 他们可能会使用变形魔法来改善客户的想法，让他们意识到我的提议对于此专案的重要性，并提醒他们就是彼此尊重创作空间跟创造力。然后魔法师本身也可以运用强化魔法，也让自己的创作能更加生动和吸引人，以说服客户。最后魔法师也可以使用心灵感应魔法，帮助彼此做更好的沟通，这样然后让彼此可以更加的理解对方的观点。就是 ChatGPT 最后又下了一些结论啊，就说如果世界上有魔法师的话，这个业界啊就会有更好的发展，诸如此类和平的话。这样
不是刚刚第一个那个让那个什么客户想法变形，好像就是有点操控人脑的部分了吗？
哎，对耶，我没有想到这是某种强制的咒语，
听起来好像是某种有害魔法。
好吧，显然就是 ChatGPT 的道德标准没有检查到这个部分的瑕疵。后来就其实有继续追问，就是如果就是这些魔法，就刚才他不是讲到一些变形魔法啊，然后什么心灵感应魔法，我就问他说，如果为这些魔法命名，他们咒语会是什么样子？我就是问了这样的一句话，然后 ChatGPT 竟然给出就是很类似哈利波特的咒语结构，就是那个拉丁文。
诶，你有跟他说要照哈利波特那个吗？
没有，我没有
说，都没有，
我没有说。
Okay, 好，
对啊，我只有请他就是念咒，他就是意外 给出我这个，我就觉得很惊喜。
他讲什么？
他可能他讲了很多个，然后可能有一些可能像是有一些共同感知的咒语啊，他这边写 Sensus Communius。他说是用拉丁语写，我们不懂拉丁语，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是那个拉丁语。他说用来鼓励客户与作者和会者充分沟通，来打造高品质的作品，听起来非常的和平。
哦，他是有给一个中文的这个，因为我这边答应也有分享给我，就是那时候 ChatGPT 产生的这个拉丁文的咒语。哦，刚刚讲那个 Sensus Communius 的就是他的中文是给共同感知的这个 sense 的那个就是感觉嘛，不知道是 communicate 是从这种字根出来的，就是好像给你出来一条很酷炫的这个拉丁文咒语。不过 中文的部分我是觉得它比较又是有点循规蹈矩的部分，就比较没有可能像小魔女 Doremi 那种魔幻舞台，没有这种比较跳痛的这样子。不过等一下有个很好笑的一定要跟就是听众们分享，我们先继续分享下一个。
我倒觉得如果你想要魔幻舞台，你也可以跟你的小 V 聊一聊，请他给你一个这样子的咒语。
哦，那应该会跑出来很多。好，那我们下一个你可以继续分享。
好，那反正就是我后来就有跟 ChatGPT 就是有那样子一来一回的就是聊魔法，然后还编了一些就使用这些魔法的故事，就有一点像是我就跟他聊这些魔法内容，然后还有还有一些情境，然后就有一点变得像是我跟客户的三巫斗法大赛这样的感觉。然后聊完我就是有点自己气都消了。
你本身是遇到了什么样多么庞大的压力才会选择跟 ChatGPT 玩这样的游戏？
我反而觉得这个游戏就是让我觉得有点抽离，我反而不是真的很认真的在跟他就是抱怨工作上的事情还是什么，我就有点像是用一种比较游戏和有趣的方式来转化我的情绪。因为我觉得工作里难免不会每一件事情都是非常的顺的，可是就是端看是怎么样去消化和处理它，然后这就是我的一个方法。
了解。
对啊，但我还有别句咒语可以分享。
好，请说。
对，它其实它里面它给我的咒语我最喜欢的有两句，这个我不会念。它有一个是延长时间咒语，然后他就说有些是用拉丁语系的那个语言来改写的，然后他就讲说如果插画师需要更多时间来完成工作的时候，这个咒语可以延长时间，咒语生效的时候时间就会变得更缓慢。然后再还有另外一句也是我真的很想要的咒语，叫做我得到了财富，当插画师使用这个咒语的时候，就意味着他们的报价成功被接受，而且得到了所要求的报酬。使用咒语的时候，魔杖会散发出闪烁的光芒，而且在周围产生了一个宝箱形状的幻象，表示插画师已获得了他们所需的财富。
好啊，这个的话我们刚刚直接把，因为这句咒语真的非常重要，我相信不管是不是插画师，大家都很想要得到这个咒语哦，啊，会去运用这个我得到了财富的这个咒语，所以我们特别呢把这句话丢进 Google 翻译来，诶，真的感应啊，就是 Google 翻译感知到这句是拉丁文，我们让它来发音，因为这句的正确发音大家都非常的需要啊，来我们让它发音一下。
Divitia sub dineo, divitia sub dineo.
Dividia Softino 来快点
Dividia Softino、我需要妙力
Dividia Softino
Dividia Softino
标进 Google 发现它右边出现一个中文，然后显示繁体。我们刚刚不是说 ChatGPT 跟你讲的是我得到了财富吗？这个感觉比较 一般的说法， Google 发现直接非常直接粗暴的发现，我发财了
我发财了我发财了。
好，大家有没有知道讲这个咒语就是诶我发财了啊，就是可以帮助各位听众在工作上诶获得大家真的需要的财富啊。我们最后再来复习一次 Divitia Softino 啊，我已经讲得很顺了，有没有？
好棒哦 ,Divitia Softino
你可能要再多练习一下
真的我很需要这个咒语。
好，然后我觉得这还蛮有趣，而且这些都不是你比如说你去指定他要去往这个方向去想嘛，你只是先给他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题目，哎，他就一直去生成，就生成这些有趣的内容，真的是还蛮好玩的。感觉到你这个哈米从作品里面以爱为出发点源源不绝的这样的一个创作的能量。那不过呢，说到个人的创作能量的来源，很多的创作者不会言，其实都还蛮常是从我们生活中遭遇的比较负面一点的事情或者我们自己产生一些负面情绪啊能量啊中，反而得到了一些创作的灵感。每个创作者的创作的习惯当然也不一样，那想问你对这方面有没有什么看法，你自己通常都从哪边去汲取创作能量的？
我觉得就是因为刚才讲那个哈利波特嘛，就其实那时候喜欢哈利波特，就是其实也算是我那段时间算是比较低落吧，比较低潮，然后所以就是那时候迷上哈利波特之后，然后也是因为可能朋友的鼓励下，就觉得说诶我好像可以画画看二创。虽然我就是已经在那个之前我其实也是做了一段时间的插画工作，就是商业接案的插画，然后偶尔会画一点自己的东西，但是其实频率没有到很高。然后我自己是有发现说在成为哈迷因为喜欢哈利波特然后开始画就是那些二创，然后才开始就继续去想那如果是就是不是在画这些二创呢，那我还可以画一些什么，才会开始想这些事情。不然其实以前的我会就是像你说的算是那个情绪比较大波动的时候，然后用画图作为一个抒发。虽然哈利波特画的是二创，不过我就会发现说我在这部作品里面有某一些事情是真的特别打动我的地方因为这样子然后才会去开始探索。就其实因为哈利波特做了很多事，因为哈利波特去学英文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其实因为哈利波特也开始让我去认真思考创作对我的意义是什么，
成为一个契这其实是一个契机这样。
对，这其实是一个契机，因为其实在那之前我就是虽然是说我也是想要做创作还是什么，不过就是我自己心里其实没有那么的明确的意图。
那你现在的灵感来源都从哪里来？
我觉得自己的创作就是到底为什么重要这件事情，其实在我心里一直每个阶段有不同的产生不同的疑惑和可能那个阶段的解答。不过就是现在的我就是还蛮接受自己一开始对于可能早期的我比较容易因为有情绪波动才发现创作是一根自己的浮木那样的感觉。
好，那这边的情绪应该就大部分是负面情绪，因为你说浮木。
对，是负面情绪，然后就发现创作可以就是暂时带我离开那个状态。他有可能是继续沉浸那个状态，但是因为他需要同时需要赋予一些技术活，就是你需要同时在画，然后同时在想，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就是我可以 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嗯，我有一个前辈就跟我说，这其实就是我的那些过程就有点像是艺术治疗的那种感觉，对啊，当然它不是正规的艺术治疗啦，只是就是它在形容就是创作会对我产生这样子的影响，是帮助我克服某些负面的情绪，对啊，不过就是那也是就是阶段性的。就是有一件蛮有趣的事情是，就是我有一个那个公开的插画作品集账号，
就是刚刚讲的那个 Dying Doing Things。
对对对，就我画完图大多数的情况我会就是发在上面，然后发在上面其实对我来说有点像是把自己的心情用一种安全的方式就是对世界诉说的那种感觉。
哦，毕竟它表面上还是一个作品，
对，
一幅作品。
对，而且其实它的里面的内容它不像文字这么的文字有是各种形式啦，然后当然绘画有各种形式，只是就是因为毕竟绘画是我目前相对习惯使用的方式，我就觉得我可以用很多方法来就是不是那么直接的描述事件，
对，
然后用各种比喻和象征来把自己的心情藏在里面，就是是一个在自己感觉安全的状态下其实暴露自己的内心给大家看，但是其实没有人就是会直接知道。然后不过有时候会偶尔会收到一些可能追踪者的看到那个图的回馈，可能就是有时候我画了一张图，然后可能其他有些人会说感觉很可爱啊，很温暖，然后可是就会有一两个人他 get 到就是那张图
小心思的部分，
对，他就会跟我说他觉得这张图感觉很温柔，不过他说这张图是不是在画一件悲伤的事，他就会收到这样的讯息的时候其实我都觉得很开心。可能他们问的时候会担心说这样问会不会冒犯或者说擅自揣测，当然我觉得如果你要揣测到别的方向就是也没有关系，因为我觉得那个作品诠释的权利其实就是发出去就是交给观众
了。哦，你是作者已死的那个角度。
真的要这么说应该也没错啦，然后不过我就是觉得说就是自由诠释这样，有人这样觉得我就会觉得自己的心被读懂的感觉。
好，答应的粉丝们，大家正在收听本集节目知道了吧，等一下就一张一张仔细翻开直接私讯。
又好像太赤裸了，没事。
现在有没有很后悔刚刚就是分享了刚刚那段就是小心思的部分哦。好，那我觉得刚刚讲的是身为创作者，比如说像我也是，如果有人不过我好像都还蛮开诚布公的，突然这样好像不知道怎么举例，如果有人特别就是可能密我啊，可能就是跟我讲一些我的作品的一些我其实仔细比如说我埋的梗啊，还是特别有设计过的地方，真的被读懂了，被听懂了，身为创作者是很，我觉得都会是很开心的。那只是说我读了你前几年的一些访谈哦，在有一篇访谈里面让我觉得蛮意外的是你本身在成为插画家，现在是插画家，之前你是设计师嘛，那可是在访谈里你有提到说你其实不觉得自己是创作者哦。那我可能是我脸皮比较厚一点哦，我会觉得我今天有po一些东西到网络上可能就比较没有齿力，我就觉得我就算是一个 creator， 是创作者。那你现在还这么认为吗？
我那时候在那一篇访谈的时间点其实是我真的没有什么在做创作，因为那时候我其实都在接算是客户的委托，
就是商案了。
对，商案，就是算客户的委托，你可以用自己的想法呈现出来，不过他的就是发起这个东西的意图不在于我自己，然后我就觉得那个意有没有那个意图对我来说是创作的核心，应该说我自己对于创作者有一个想象，然后我就觉得自己一直没有办法，有点像是那个想象有点像玻璃鞋一样，然后我自己有点一直无法套进去那种感觉。刚好在那访谈的当下是我就是真的比较少在做自己的东西，现在其实算是调整蛮多的，我会拨一些时间来不管是画自己的图或者是写一点东西，那我就会觉得这样子其实对我自己的精神状态其实也算是还不错的就是培养，因为有刚才有提到说那个比较低潮的时候以前只会在这种时候画图，然后现在的话是就觉得说有某一些就是想要留在心里的事情我都会再透过就是画画记录下来。
听起来就是一般正常一位创作者会做的这些事情你已经都在做了齁，所以好像现在讲你身为一个创作者会不会觉得还是蛮刺耳的，还是还好？
不会，而且其实我觉得任何人只要有在做 就是真的是自己在做些什么都可以称为创作。所以像你刚刚说，会不会就是觉得诶，这个创作者要怎么样才能称呼，或者是我觉得没有这个所谓的门槛在。就是如果我真的是一直在做那些委托案，我还是会就是觉得说诶，我的确我现在正在努力的成为一个更加成熟的插画师，可是我能不能就是做自己的创作呢？就是我觉得这里是分开两件事情，对啊，那两件事情其实都就是需要时间啊，急不得。
那当然你到目前为止是以创作以电绘为主啊，不过呢，应该我想也有很多就是啊喜欢答应作品的朋友们，大家也会好奇说，诶，那我除了在你的作品及 IG 上面看你的作品之外，我还有办法啊，比如说在实体有没有哪些展览啊，或者你参与一起参与的企划是在最近是大家有办法去在实体看到你的作品的地方？
最近的话是有一个活动，是其实是作为参与的小小的一员，就是在高雄博二有一个叫做人生纪念品的展览。不知道就是这一集剪完之后会不会有比较多那个网络上的资讯，因为目前还在筹备中啊。我问一下，
算可以公开的。
对对，我有问他说可不可以就是宣传，他说可以在 Podcast 上面讲，没问题。这个展览它其实关于人生中各种重大的人事物的事件，就对自己而言，然后为这些事件和这些人这些对象就是纪念的方法，有点像是这个角度切入的一个策展方式。然后我在这个展览中跟早起设计合作，找我一起合作插画，因为早起设计他们策了一个展区是关于宠物和人之间的关系。我以前有一只就是猫咪，它叫做喵呱，然后它就是几年前过世了，然后我以这个经验就是为题创作了一张插画，然后到时候会结合在早起设计他们设计的一个产品里面。对，那个有点像是概念性质的产品，不是真的在贩售的，
不会量产。
对，不会不会，然后只是就是一个概念性的产品，然后里面有结合我的插画这样，然后是就是以当年就是和喵呱的故事就是为灵感做的一张插图。
那这个展览是什么时候会开始？
这个展览在6月16号到11月12号在博二艺术特区的大勇区 C5 仓库。
好，那我们就谢谢答应的这个分享哦。然后不管是不管是那个电绘还是未来的手绘啊，相信喜欢答应作品的朋友们都很期待接下来陆续的作品的发表。好，我们接下来就要进到节目的尾声啊。突然放到节目的尾声呢，因为主持人跟来宾呢在那个体力上都经过了一番的这个消耗，所以比较尖锐的问题我们就特别放在后面啊，在我们的来宾心神耗竭的时候啊，就是可以来询问哦。好，那答应你本身是一位商业的插画家，那我想你应该有知道啊 ，Midjourney 这个绘图 AI 哦，这个其实我自己因为自己也有在画一些可能简单的小漫画啊、插画啊，在画画的社群，大家这几个月是基本上已经都很多的在讨论，很多的在使用了。那直接切入啊，比较尖锐的问题，你会不会怕有一天被这种绘图 AI 所取代呢？
嗯，我觉得我自己就是比 AI 还难用的插画师。就看你用什么角度来看，就是插画师这个行业。就如果你需要的是一个人，无时无刻完整的符合你一开始就是想要的画面和随时修正你要的东西，就是如果你需要的是这样子的插画师，那我就是其实我也还蛮常自嘲，我就觉得我自己是一个比 AI 还难用的插画师。可是如果说会不会被取代，我觉得这其实也是还是要回到说要定义，就是可能以画画为工作这个行业，我没有办法就是代替所有这个行业人说话，因为每一个人的点的技能其实和就是产业别会略有不同，因为可能光是游戏美术、动画美术跟我像我这样子画书籍插画啊，或者是百货主视觉，可能像是这样子的类型的插画师的类型，还有图文插画家，就这些其实都不一样，就是他们很难就是直接一概而论说AI 就是会取代你们全部这些人。可是说会不会紧张呢？我自己会觉得说我大概就是有点算是有点消极的积极吧，就是因为如果是要跟电脑比技术的话，那其实从什么角度看都一定是追不上的，那我觉得不如就是用我自己喜欢的步调前进。而且就是因为我是个自由工作者， 其实在这种取代啊这类的讨论，我都会觉得说离我最近的其实是就是不是这个产就是在这个产业被取代，而是我会重新思考就是工作对我的定义到底是什么。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可能像是在 Midjourney 的这个浪潮里面啊，就是以我身为是一个以电绘插画，电绘插画就是电脑绘图插画，就是用绘图板啊或者是 iPad 这样的工具来制作插图的人，身为这样子就是来产出我的作品的人啊，然后我有两种相反的方向是我在这个浪潮中算是最在意的。其实一个它就是大家最常讨论嘛，就是如何更高效率的创造和制图，然后其实另外一个是完全相反的，是手工的珍贵性。就是其实我就是在想说，我自己其实并不特别向往高效和高压的生活，反而就是在这一波大家都在讨论 Midjourney 的时候，反而会引发我想要就是回去重新开始画手绘。而且其实我就算是在画电绘啊，我也很享受那种缓慢打磨作品的过程，所以就是有点像是思考自己的工作习惯和自己的定位。那我想要在就是在这个时代交错的地方，我想要走哪一条路？当然有可能走错也会被淘汰，但我就觉得要看大家对于淘汰的定义是什么，工作到底是不是自己人生的全部。
了解，这个其实你以前也有跟我稍微分享过，有点像是心里其实一直隐隐在就是思考比如说你说手工啊等等啊，还有你提到说可能未来也会想多做一些是手绘的作品的这个部分可是因为今天借由这个 AI 这么大举的去影响到人类世界，那有一点对未来的规划好像真的也瞬间让你去有这个想法，甚至进一步去做的行动也都加速整个都提前了。
未来的发展的话，我会觉得工作上我会有点算是希望自己保持弹性吧，就是我一样还是会稍微看一下其他人就是如果 AI 导入 AI 制图之后会怎么做啊什么。不过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因为现在是自由工作者，也就是说我没有老板的关系，所以我算是可以选择我自己想要的工作方式，我不需要配合可能公司的政策决定说我一定要使用 AI 来出前面的概念草图或者是什么，我可以决定去选择我需要保留我想要保留我工作里的哪些部分。然后这些部分当然也许对于客户或者是对于其他我自己以外的人不见得有一些可以换算成数字上的意义，可是我就觉得说这些是一个人决定自己工作风格的方式，然后只要我还能就是养活自己的话，我就会试试看朝这些方向试试看。就是的确我也可以就去画电绘，可是我有没有一定要我一定要导入 Midjourney 到我的创作过程中吗？或者是说我也来试试看，就是我觉得我自己会抱持弹性的态度。不过我现在其实还没有用过 Midjourney， 我有加入就是 Midjourney 的社团，就是欣赏大家的作品，然后不过我没有开始用，是因为我真的非常喜欢就是从无到有来想那个画面的过程，然后就是我觉得最有趣的这个事情我有点不想要AI 来就是抢走我的乐趣对啊
就是反而可能有一部分人想要避开掉的这种该说冗长吗，就是创作的这个过程到最后还要有一个符合你心里感觉的这个画面呈现，反而对你来讲堆砌的过程是更有趣。
我很享受这个过程，而且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算是创造的快乐吧。就虽然真的是说实务上你就是可能会有很多人问说那这样工作上可能就会没有啊或者什么，可是我真的觉得世界很大，我可能我比较有点乐观吧，我也不太确定，我不觉得说就是真的是只有这个，当然就是产业结构上一定会受到影响，所以我才会回到说就会觉得自己某个程度上心理上要做好准备，然后有一点给自己某些退路，或者是去想自己到底要做什么。因为现在刚才一直在讨论的是说会不会丢掉饭碗啊这类的事，可是其实我就是对 Midjourney 的出现的想法是我觉得能让就是大家都体会到创作的快乐，其实我觉得是还蛮棒的事情。因为就是大家不是都会说 对 Midjourney 下指令是咏唱咒文嘛，
嗯，
然后我都会觉得说我自己在画画的时候都也会真的觉得说哎，仿佛自己是有魔法一样，就是这种让自己想象具现化带给人的快乐，就本来是就是只有画人才能体会到，现在就大家都可以体会这种创造的快乐，我就觉得就是还蛮好的。然后可是如果有些人就是因为这样子就是认为创作门槛降低而瞧不起专业啊什么的，我就觉得那只是 Midjourney 这个东西放大了每个人对价值理解的不一样，然后所以我就会选择与相同价值观的人一起做事。
好，非常深刻的一个就是我们讨论到插画或者整个可能画画的这个产业界跟可能每个人其实到头来每个创作者心里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只是一个新的新的工具出来放大自己的价值观，那后面一定会有点形成不同流派吧。啊，大家做工作啊，当然每位工作者都有不同的一个做事的流程啊，到最后就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地方。哦，好，我们现在非常谢谢答应的分享哦。殊不知我们这个节目从最开始那个闲聊啊，那个天马行空，后面也可以以这么正向感觉的方式做结尾。就今天非常感谢答应来参加就是来上我们这个片孙的节目，来跟我们分享你的一些创作上的心得啊，那对 ChatGPT 的想法，然后怎么样为自己的生活中添加一些快乐，快乐也是一种产出，我觉得这个想法非常的棒。对，然后到后面也分享了一些他对最近 AI 就是可能 Midjourney 啊对产业界造成的一些影响，以及他自己的一些想法。好，那我们今天就是节目就先到这里。那像今天节目中有讲到的像比如说答应的就是 IG 的账号啊，那都会一些相关连结放在资讯栏。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先到这边啊，我是主持人阿嬷，绰号许荣轩，我是主持人许荣轩，绰号阿嬷，已经你看整个已经都心智耗竭了，已经主持人也撑不下去了。
欢迎你进来我的那个 ChatGPT 世界，让 AI 抚慰你。
好 ，OK， 好，我们今天谢谢答应来上节目啊，我是主持人许荣轩，绰号阿嬷，我们就先到这边，下回见喽，拜拜，
拜拜。